今天是2025年8月1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董小姐案子19人处分，倒没事啊。第二个是杨兰兰露面了，第三个是石破茂首相再说反省战争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8月初被带走调查，他和中联部长刘建超被调查有关。那么中联部总共有5位副部长，那么孙海燕是其中一位。孙海燕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1号，他当时出席了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华尔街日报8月11号报道说，刘建超7月底从海外出差返回北京后被带走。刘建超是中国下一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他被带走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不过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孙海燕目前正在上班啊。那么如果两条新闻都是真的，这就可能是孙海燕只是配合调查说明情况啊。那么截止8月15号就今天，中联部的网站领导栏目下继续保留了刘建超跟孙海燕的名字和简历啊，这是第一。第二，日本每日新闻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啊。日本首相石破茂致辞，石破茂说，日本决心深刻反省战争教训，为实现持久和平而努力行动。石破茂说，我们绝不能够让战争的恐怖再重演，我们绝不能够再走上错误的道路。我们现在必须把那场战争的悔恨和教训深深地铭刻在心中啊。那么这是时隔13年日本首相再次在这个二战追悼仪式上使用反省这个词。1994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在二战追悼仪式中明确提到了日本加害责任，并表达深刻反省的态度。此后一直到2012年，日本历任首相都沿用了反省这个词。到了2013年，时任首相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追悼仪式中不再提及加害责任和反省，改为直面历史啊。此后的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都沿用了这个安倍晋三的立场。不过呢，日本天皇就一直在追悼仪式上表达深刻反省，期盼不再有战争。那么在这次追悼仪式上，德仁天皇还第一次提到今后要持续的传述战争苦难啊。那么另外，台湾赖清德总统8月15号在脸书上发帖说，二战是历史浩劫，二战最宝贵的教训是团结必胜，侵略必败。那么只有随时对侵略野心保持警惕和团结，才能保全台湾的日常生活，才能合作，才能让自由民主的价值历久弥坚。第三， Political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皮尤研究中心8月14号公布的结果，相关民调结果显示 ,59% 的受访者不相信川普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有 40% 的人不相信川普会做出相信川普会做出明智的，40%相信，60%不相信啊。那么33%的受访者认为川普过度偏袒俄罗斯，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偏袒乌克兰，2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足，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有责任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那么这次调查在8月4号到10号进行，访问了3500名美国成年人。数据反映美国人对川普这次会谈的信心不太高。 川普是8月15号上午啊乘坐空军一号这个他的专机前往这个阿拉斯加，预计当天下午在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和川普举行会谈。那么这次随行的美国官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啊，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会谈开始前，普京和川普会发表简短的讲话。会谈首先由这个普京和川普进行单独会谈，只有翻译陪同，其他官员全部都不在。他们有什么？他们有秘密要谈啊。那么川普跟普京先交心啊，之后。那么这个美俄双方各自有5名代表加入会谈，会谈结束之后会举行记者会，但双方不会签署任何文件。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府的消息人士指出，美俄双方将会在峰会上达成一些不得不妥协的项目，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分阶段停火。普京深知川普是用商业眼光看待国际事务，不排除普京会提供经济诱因拉拢川普站在俄方立场。我不觉得是啊，我不觉得是普京有什么经济诱因，普京有啥穷得叮当响啊。第四，新报报道，中美贸易战前景不明朗，桥水基金今年第二季度已经清仓中概股，那么其他的投资公司也在调整对中概股的策略。那么其中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控股二季度出售了京东、阿里巴巴和网易，买入了贝壳、小鹏汽车，还增持了拼多多。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叫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清仓阿里巴巴，像素资本清仓哔哩哔哩、京东和百度。那么买什么呢？买这个仓满邦、贝壳找房和 Boss 直聘啊。对冲基金扣图资本出售了80%的阿里巴巴股票，清仓贝壳找房、携程和京东等5只中概股啊。买什么呢？买霸王茶姬和百胜中国。那么这些基金都在干嘛？都在换股啊，基本上在换股。还是在中概股里面打滚啊。这是第四、第五。菲律宾电视台 News5 报道，8月11号解放军海军桂林舰在黄岩岛撞上了中国海警船3104号，事故造成中国海警船上的两名人员，不知道他什么身份，落水后死亡。中国3104号海警船的船头严重受损，失去了航行能力。菲律宾海警队的发言人8月12号表示，菲方当时主动提供援助啊，寻找中方落水人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在8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这件事，但是蒋斌没有谈到中国军舰撞了自己的海警船，也没有提到两名中国的海警船上的队员死亡。他只是说中方将会保留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的权利。菲律宾外交部8月15号发表声明说，菲律宾政府对中国船只在黄岩岛相撞事件不负任何责任，中国政府还没有就此事提出任何赔偿要求。另外，菲律宾外交部8月15号再次要求中方对去年6月在仁爱礁对菲律宾船只进行打砸抢行动的赔偿。当时菲律宾派船只向仁爱礁的马德雷三号提供啊军舰啊，那是军舰，马德雷三号军舰提供补给。中国海警船使用快艇高速撞击菲律宾船只，并登船打伤8名菲律宾水手。那么其中1名水手失去了右拇指。中国海警船还抢走了7支步枪，并损坏了充气艇和导航设备。这是第五、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和英特尔讨论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 重点支持英特尔在俄亥俄州的新厂。8月4号不11号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前往白宫拜访川普，回应川普要求陈立武辞职的言论。会谈之后，川普改变了他对陈立武的态度，还表示说陈立武的成就令人惊叹啊，这个头磕得好啊，磕得响啊，磕一个啊。那么就在这次会面中，川普和陈立武讨论了入股计划。英特尔承诺把俄亥俄州的新厂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设备，但项目已经多次延期。英特尔曾经是全球芯片的老大，不是巨头，是老大 number one。那现在地位就大不如前。去年年初到现在，英特尔的股价跌了一半以上。川普政府要入股英特尔的消息传出之后，英特尔的股价8月14号上涨了 7.4%， 收报 23.86、啊。那么除了和陈立武见面，川普最近还会见了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啊，川普同意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 芯片，条件是向美国政府支付收入的 15% 啊，作为什么？作为买入钱啊。彭博社指出，这些都表明川普有意模糊国家与产业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搞国营企业啊。纽约时报指出，这些情况是美国经济史上从来没见过的，川普已经成为全球芯片行业的总司令啊，这边要握住芯片，这边要握住芯片工厂啊。第七，经济学人杂志8月13号发表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习近平将稀土元素武器化，最终将适得其反。文章指出，中国使用稀土作为经济胁迫手段，不过西方国家正在积极摆脱中国的依赖，对中国的依赖，中国越是积极利用市场力量，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绕过它。一，美国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国防部投资4亿美元入股 MP 公司，并承诺以保护价格收购稀土产品。 MP 公司在加州的矿场去年生产了47000吨氢稀土氧化物，目标是到2030年生产6万吨。第二，澳大利亚开始生产重稀土，它成为中国以外第一个商业化生产重稀土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为西澳的艾纳巴稀土精炼厂追加 4.75 亿澳元的资金。那么这家精炼厂是澳大利亚第一个综合性的稀土提炼厂。在1980年代以前，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主要的稀土生产国，但是1980年代之后，中国大幅的增加稀土开采的规模，并且低价出口。到了1990年代，中国已经垄断了全球稀土市场。那么现在美国跟澳大利亚又回来了，这是第二。第三，欧盟去年推出关键原材料法案，法国政府为索尔维公司在拉罗谢尔的炼化厂减免了2300万税收啊。那么这家炼化厂是中国以外唯一能够处理总共17种稀土金属的厂，这个工厂啊。这是第三、第四，日本在稀土精炼领域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它可以把稀土分离到99.999%啊，三个九啊，总共是5个9的高纯度啊，所以日本将会从明年1月开始尝试从海底提取这个稀土矿物。经济学人的文章最后说，西方国家不需要完全取代中国稀土，只要对中国的依赖降到 60% 到 70% 啊，就可以显著的降低风险。那么中国长期是维持稀土垄断唯一的方式是什么？保持稀土又便宜又充足啊，这个很坏的呀，懂得市场啊。意思就是西方只需要生产 30% 到 40% 的稀土，剩下的由中国供应，那这样的话稀土又便宜又充足，但是呢我只要生产30-40%就够了 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便宜啊。第八，京东8月15号公布它的二季度财报啊，它营收是3566亿，同比上升了22%，利润跌到了73亿，跌了将近50%，48.9%啊。它的外卖业务新业务亏了147亿，那么这是京东打入外卖市场的成本啊，它原来没有这个业务，啪冲进去。花了多少？147亿啊！那么今年4月份，京东进军外卖市场，推出百亿补贴计划。那么它主要是抢这个美团和饿了么的市场。那么结果就一场外卖大战。艾瑞咨询发布的报告指出，截止6月1号，京东外卖的日均订单突破了2500万单一天啊，2500万。占中国外卖市场的31%。不过摩根斯坦利的数据显示，7月份用户每个星期打开美团的次数是58%，饿了么32%，京东10%啊，所以京东的市场份额应该是10%左右，应该没有30%那么高。那么但不过呢，京东短短几个月之内可以从美团饿了么抢出10%来啊，亏了147亿。还好了，还好啊，他现金还是有的，京东的现金还是充裕的啊。第九，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陆委会文化部最近调查台湾艺人配合中共宣传的情况，已经发信要求20位艺人说明情况，目前已经收到十几人的回复，还有几个人没有回复。陆委会说，艺人过期没有回应将会视为放弃说明机会。台湾艺人拍中国马屁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开始要付出代价。台湾陆委会的调查始于今年3月7号，中国外交部王毅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谈到的台湾，中央电视台在微博上发帖说台湾必归，然后一堆的台湾艺人就开始转发。那么转发包括谁呢？包括侯佩岑、欧阳娜娜、张韶涵、杨丞琳、陈曦、陈妍希等等。陆委会说，目前只要求艺人说明情况，没有做出处分。这是第九、第十。法广报道，西九龙法院8月15号开庭审理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案。法官杜立斌把案件延期到8月18号再审。理由是黎智英的健康问题。黎智英案件原定是8月14号开审，当天因为暴雨法庭延迟了一天，8月15号 再延迟一天。有大批的市民和外国领事到法院旁听，摄影人士雷玉莲表示黎智英瘦了很多啊，大肚腩不见了。那么进犯人栏还需要扶着椅子。法官杜立斌说，医护人员上个星期向法院提交黎智英的健康报告，建议黎智英穿戴记录心电图的仪器啊。那么辩方资深大律师彭耀宏反对，说黎智英最近感到心悸，但不想因为健康问题影响审讯进度，拖了这么久啊。这个特区政府的策略就是拖，反正他关着你啊。十一，路透社报道，新西兰统计局8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过去一年时间啊，那么有71800人啊，这个新西兰的公民移居海外，比一年前多了4300人，创下历史第二多啊，仅次于2012年的72400人。新西兰人口只有525万，那么有71800人离开，占总人口的 1.4%， 相当多的了啊。而且在离境的人群当中，18岁到30岁的占 38%， 这会对新西兰的劳动力市场带来非常明显的影响。新西兰离开的原因是新西兰经济正在遭遇一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以新西兰二季度的失业率有 5.2%， 那么是5年来的最高点。 劳动参与率下跌到了四年来的最低点。另外，进入新西兰的净移民人数也在下降。今年的新西兰的净移民人数13700人，远远低于去年的70000人。在目的地上，那么澳大利亚仍然是新西兰人主要的去向。新西兰电视台 eNews 啊 ,OneNews 在7月10号的报道中说，新西兰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年内有30000名新西兰人去了澳大利亚，占移居国外的新西兰的一半。另外还有 8% 去了英国， 5% 去了美国。12国家统计局8月15号公布7月份的经济数据，消费38780亿，增长 3.7%， 你不见鬼了吗？餐饮4504亿，增长 1.1%， 这不见鬼了吗？你说还得增长。工业增长 5.7%， 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升了 0.2%。那么这些数据具有美学意义啊，所以实际跟现实情况差别还是比较大。消费能增长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啊。那么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已经跌了34个月啊。那么工业增长还能达到主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制造业投资怎么还可能增长呢？这不可能，这不 make sense 啊。因为理论上来说，工业价格持续下跌，制造业投资肯定是很少人去投资，因为价格下跌没钱挣啊。另一方面，房地产仍然非常疲软，一到七月份房地产投资53580亿，同比下跌 12%。那么一到七月份房地产到位资金57,287,287亿，下跌了 7.5%。这是13。财新网报道，法国北部的格拉沃林核电站8月11号有大量的水母堵塞了冷却系统，导致四台核反应堆自动停机。格拉沃林核电站是欧洲最大，西欧最大的核电站。80年投入商业运行，去年发电量是327亿千瓦，它能满足法国500万户家庭的电力需要。格拉沃林核电站通过运河抽取北海的海水进行冷却，那么大量的水母被水流推进了运河，并且吸入了冷却系统。那么这些水母最大有90厘米啊，堵塞了整个冷却系统。那么这次事故没有造成安全和环境影响，但是核反应堆关闭一天让法国电力公司损失100万欧元。专家指出，全球气候暖化，水母大量繁殖，它会影响这个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因为核电站为什么一定要建在海边上？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海水冷却。好，这是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内容。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杨澜澜露面了。8月15号备受关注的杨澜澜车祸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唐丁中心地方法院第一次庭审。那么整场庭审只持续了不到10分钟。杨澜澜本人是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庭审，戴帽子穿着黑色的西装外套，一言不发，他只是向法官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镜头。那么法庭之内法院的注册官主持程序性的庭审，他没有实质性审讯，只是个程序。那杨澜澜的律师申请把案件延期6个星期，理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案件陈词。控辩双方都同意，延期到9月26号，并且同意杨澜澜到时候呢，届时呢豁免本人出庭，他继续会以视频的方式应讯。 那么这场庭审呢，已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开庭前半小时，法院门外已经有上百名记者、记者、摄影师跟民众啊，大家都在等待捕捉这个杨澜澜的身影。结果他没来啊，他只是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下啊。杨澜澜现年23岁啊，她居住在悉尼的一个顶层公寓。除了她出事的这辆劳斯莱斯库里南之外，她还有一辆没有注册的白色劳斯莱斯敞篷车。那邻居形容杨澜澜为人礼貌，但是少言寡语。杨澜澜在网络上几乎没有公开信息，也没有社交账号，也没有公司注册记录，基本上处于隐身状态。再加上他的奢华生活有两辆劳斯莱斯啊，引起外界对他的身世背景的猜测，各种猜测，甚至有传言说他是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子女啊，所以有网友把杨澜澜叫天龙女啊。7月26号凌晨3点半，杨澜澜驾驶他的库里南在悉尼的玫瑰湾逆向行驶，他开到对面那条线去了，与一辆奔驰商务车迎头相撞。52岁的司机普拉萨拉斯啊重伤啊，多处骨折，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对杨澜澜进行呼吸测试呈阳性，但是他拒绝再次接受测试，这是一个罪来的啊。那么针对外界盛传杨澜澜数千万澳元的保释金，新南威尔士州法庭澄清，杨澜澜并没有要求杨澜澜交保释金啊。他的保释条件包括上缴护照、宵禁啊，不能晚上不能上出门，到警察局报到，禁止驾驶啊。那警方也拒绝透露他的国籍啊，这是他的隐私啊，与案件无关啊，所以就不说。法律界人士指出，那么9月26号的庭审仍然属于程序性聆讯，他主要是确认这个辩方答辩立场是否有追加，警方是否有追加控罪，还有就是排期进入预审，或者是直接排期审判。如果检方认为准备已经很充分，法庭也可能会要求辩方当庭你是不是认罪或者是不认罪，你要答复啊。那总的来说，在新南威尔士，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严重受伤是严重的刑事罪行啊，最高是7年，7年判7年徒刑。如果你认定酒驾或者是拒绝接受酒精测试，会加重情节，刑期可能会上升到11年。那么拒绝或者未能接受呼气测试可以单独成罪啊，最高是判18个月，并且附带高额的罚款啊，还有就是长期吊销驾照。那么实际量刑都会根据被告的情况，比如说犯罪记录啊、伤情啊、是否认罪悔罪啊等等都会考虑啊。那么目前杨澜澜是在有条件保释下等待9月26号的下一次视频的应讯，不过控辩双方也有可能在开庭之前达成这个认罪协议啊，因为双方西方有一个叫这个认罪协议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啊，一个这样的程序。那么基本上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我们继续观察案件的进展。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杨澜澜的身世，外界还都是传，没有人发现新的线索，甚至没有人发现新的疑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有关杨澜澜的东西还就是那些啊，说明这个他的信息清理得非常干净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董小姐案子，19人处分，大佬没事啊。新华社报道，国家卫健委调查组8月15号通报关于董希银事件调查和问责情况。 那么通报说，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对肖飞、董希英事件涉及的单位人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项目进行了评估，对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严肃追责。那么国家卫健委通报有两个方向的问题。第一个，董希英在北京科技大学他的成绩单属于伪造，这第一个。第二个，董希英学位论文抄袭剽窃，董希英的姑姑安排教师提供便利。那么整个通报非常详细的把这两个事件，一个是成绩单伪造，整个过程涉及到每个环节谁负责负什么责清楚的列明。另外董希英论文抄袭剽窃的过程也是一样，清楚的列明谁干了什么负什么责任，最后处分总共19个人。那么通报说，在对肖飞、董希英调查处置的基础上，对有关责任人和机构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具体情况我就讲大的，小的我就不讲了，总共19个人啊。先讲官员，就是主要两个官员，一个中日友好医院的副院长崔勇，叫诫勉，诫勉也是一种处分，就是找了你来训斥他一通，这个骂他一通，这是诫勉。诫勉现在是中共的一种行政处分的方式啊。第二个是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张琴，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啊，这个比诫勉更厉害一点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啊，叫梁朝阳，党内警告记过啊。另外一个就是护士长，就那个石玉慧啊，就是跟这个肖飞搞男女关系的这个免职啊，开除了这个啊。然后是协和医学院的教务处处长马某免职啊。然后是协和医院，下面协和医学院，下面是协和医院这个骨科主任诫勉啊，胸外科主治医生啊，这个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啊。然后是董希英的导师啊，邱桂兴批评教育。为什么批评教育呢？因为他已经退休了，等于就让他退休了啊，到年龄了，不再担任研究生职等指导教师啊。这是协和医院。然后北京科技大学班晓娟，就是董希英的姑姑，她原来是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副处长，这是个闲职啊，撤职啊，她不是免职，是撤职啊。撤职跟免职差别很大，免职还有待遇，撤职就没有待遇了，扒干净啊，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资格，调离教师岗位，这处分最重就是他姑姑啊。然后就是教务处注册中心主任免职。然后就这个国家卫健委责令中日友好医院党委、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北京协和医院党委、教育部责令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做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全部都是党委啊，这里面全部都是党委，看见没有？以党代政讲的就是现在就是以党代政，就党政不分啊。然后是协和医学院啊，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项目进行深入整改。对4+4试点班毕业生统一开展为期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啊，就是原来好像2年，现在增加了3年。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有两个大佬，第一个大佬叫王晨，整个调查报告一个字都没有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没有提到。他是工程院的副院长，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 王臣才是董希英的贵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安排，但是整个调查没有碰他。这是第一个大佬。第二个大佬是邱桂新。邱桂新是工程院的院士，这个王臣是他的领导，他是协和医院的教授博导。那邱老师呢是受托人，他是负责执行王臣的指令，结果他被安排退休了，被教育批评，批评教育。那当然王臣不能倒，只要王臣不倒，那邱桂新也不会亏待他，等风声过去之后肯定会给他一些好处的。下重手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协和医学院的教务处长免职，另外一个就是董希英的姑姑班小娟撤职，清零，啥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案子最大冲击的就是协和医院4+4试点班的项目，结果是什么？这个4+4试点班深入整改啊，把规培的时间改为3年，项目保住没事。所以整个的处理结果很像西游记啊，打死的都是小妖怪，真正作恶的天庭有关系的孽障都被神仙接回去了啊，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从猴子变人讲一下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我先把结论讲啊，告诉大家结果啊。4月18号今年北京医院眼科副主任也是个医生啊，叫古潇雅，向中日友好医院给交了3封举报信，10名举报信。举报谁呢？她丈夫，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肖飞，婚内出轨，而且出轨出的一塌糊涂。这哥们儿，那基本上里里外外都干什么，都搞啊。那么，而且举报他在手术当中擅离岗位的时间，举报信附带了照片、录音证据。结果这份举报信在网上疯传。疯传就引发了舆情，舆情一出来，中日友好医院马上把肖飞停职处理。到了4月27号，中日友好医院通报说这个古潇雅举报情况属实，肖飞双开。这个时候呢，舆情就开始从肖飞转移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个出轨的对象。肖飞出轨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医院里里外外是护士、护士长到处都出轨，结果其中有一个出轨对象叫董希英。董希英大家一关注，为什么董希英可能是里面长得比较好看的一个，然后董希英就开始大家把焦点放在他身上。董希英就发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工作经历有严重的问题，本科是巴纳德学院，他是学经济专业的，结果推荐进了医学专业。而且他这个4+4呢是不用上医学院，直接就上硕士，4年之后硕博毕业，回国再转，不断的转，反正就19年是通过选拔进的协和医院4+4这个临床医学试点班，成为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学生。2021年从医2年，董希英就以实习医生的身份在北京第六医院的叫医联体胸外科病房手术室开始参与手术。那么其实呢，做这类手术需要主治医生的职称，他其实当时已经严重违规了。到了今年的4月29号，知网上董希英的博士论文和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全部下架，大家突然懵了，咋回事？然后就有人开始查他的博士论文，结果博士论文的方向是妇科，论文只有61页，正文只有31页，通常博士论文要100多页，然后大家就说这个博士论文很水。 结果发现又有人发现他的博士论文和2022年北京科技大学有个马伯渊团队的专利内容高度相似，高度雷同，不是相似，高度雷同。那网友又发现北京科技大学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米振利是他妈啊，这就一下子真相就大白了。然后他的导师是谁呢？他的导师是协和医学院的院士邱桂新院士，邱桂新是个骨科专家。然后呢又有人发现，哦，原来王晨，协和医学院的院长王晨，在2023届毕业生的讲话当中还专门点到了这个董希莹的名字。然后这个医学院又把他的这个视频给下架。结果后来的调查都证明网友肉人肉的所有的分析，人肉说的所有的资料全部都是真的。结果事件发生之后，巴纳德学院的水平和协和4+4四点班的可靠性都被大家质疑啊，这怎么行啊？那么协和医学院的院长王晨院士，今年一月份他曾经接受中央台的采访，他讲了一段4+4四点班的表述，大家也在争议啊，讲了一大堆啊。那国家卫健委4月30号这一堆的事情就搞得一塌糊涂。4月30号卫健委就宣布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肖飞被举报的事情引发舆情，然后卫健委就成立调查组，对事件涉及的肖某、董某和相关机构进行认真调查核查。到了5月15号国家卫健委通报关于肖飞引发的舆情事件调查处置情况。第一个，中日友好医院已经对肖飞双开啊，那么北京市卫健委对肖飞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并且给予5年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处罚。然后对中日友好医院责令整改、警告、查罚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京协和医院对董希莹的相关违法行为撤销他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北京市卫健委撤销董希莹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啊。然后调查组继续调查，3个月之后再把整个医院系统、医学院系统整个的事件给捋一遍啊，放过老大，专打小鬼。那为什么舆情这么强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了这么强烈的这个反响呢？因为这个案子告诉所有中国的莘莘学子，你们十几二十年寒窗苦读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啊！为什么？因为董希莹拿到他现在的这个岗位、学位、岗位，他根本不是因为他是学霸，他是靠关系一路造假成为中国顶级医学院，顶级医院，他不仅仅是顶级医学院，而且是顶级医院的博士啊！从入学资格造假，对吧，他直接造4门功课的成绩单，他姑姑班小娟通过教务这个注册中心主任直接给他批了一张假成绩单就搞定了，他连流程都不搞，他直接就把成绩单搞出来，然后学术造假，论文直接拿别人的毕业论文草稿，一署名就是他自己的，啊，然后是临床实习一路绿灯，啊，从协和医院骨科主任给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骨科主任。给中日友好医院的脊柱外科主任打招呼，让他这个轮转改调整他的轮转计划。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主治医生安排他去手术室打酱油混资历，从北京科技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再到中日友好医院，这个董小姐在他老师邱桂新的安排下一路顺风啊，来回横跳。 而且正在走向他的顶级的专业岗位。要不是萧飞没管住他的下半身，董希英本来就会成为一个名正言顺，可以成为一个北京顶级医院的医师大夫。当然如果你成为他的病人，那就恭喜你了啊。所以在董希英的关系网面前，你的刻苦努力，你的愿景一文不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网民这么愤怒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之前托关系在工厂当小白领工具人，收入到手6400，一直听王老师不让离职，自己一直在听从遵循，不过总是不甘心，自己酷爱音乐，想从事这个行业。现在在几年的努力下，今年正式开始做，线上线下都有涉及，目前收入比之前高，在10000左右，自由度也不错，也有一定提升的空间。后来老师一期节目中自己释怀了，还是要找到愿景、使命、意义并努力，我也算是逆流而上，希望越来越好，谢谢老师，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很好啊。观点，墙内铺天盖地的宣传日本投降，并借此煽动仇日情绪。有网友提出，在一个干什么都要正的国度，如此高度宣扬日本投降的当下，为什么那本受降书的原本都不拿出来展示一下，还原历史本来面貌？评论区5毛便成群结队的谩骂，人身攻击。可是他们不仅不容于西方的文明，连自家的道统和法理之说也随之置之不顾。他们对历史的态度，正是当下和未来对世人的态度，有的只有封建王朝那一套傲慢和唯我独尊的嘴脸。提问，大学生推荐去当兵吗？不是大学生不要推荐去当兵，所有人都不应该去当兵。为啥？为啥？部队是比你，部队肯定是你见过最黑暗的地方啊。部队肯定是你见过的最黑暗的地方，那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地方，而且对人的控制根本没有底线啊。所以大学生推荐去当兵，不是大学生，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去当兵，那是个大染缸，你进去3年2年3年，那你出来都不知道啥样了啊。提问，我是老听众，每期不落，每次听到大量国内负面内容，我自己也非常的悲观，感觉不润就完了，如何调节心态，让自己在国内有个好的心态和动力？这样的人还是有很多。核心的问题是，如果你不知道，是不是你就开心了呢？这是核心的问题。你开的是什么心呢？那你可能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的是真相。所以我中共把信息分成正面的跟负面啊，告诉你负面的我们不要，我们只要正面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信息，一个是真相，一个是谎言，不存在正面的信息跟负面的信息，因为负面的也可能是真相，理解吗？我们真正的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就是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变成是真相，你要了解的是真相。如果你是了解真相，你就不会有负面情绪。为什么有负面情绪？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有负面情绪，对吧？那是你生活的世界跟我生活的世界没什么区别啊。所以怎么说呢，你悲观本来就应该悲观呢，本来就应该悲观啊。你对房地产市场 你是乐观吗？中共是在宣传让你乐观啊，你希望你乐观吗？你希望你，如果你乐观的话，你可能就会做错误的决定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正确的认知，我们对这个世界正确的认知取决于我们接受到什么信息。如果你按照你掉到中共的坑里面去，把信息分成正面的跟负面的，你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消费者呗。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一点。这不是一个负面跟正面的问题啊，好不好？观点协和相养，这些美国精神在中国住，在文明洼地建设的医疗系统完全本地化。基本上你现在见到的所有的大医院、好医院，全部都是西方帮着中国建，全部都是无一例外啊，无一例外。本地化，我不知道你本地化是啥意思啊？肯定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啊，这个没有疑问。那里面没有西方的医生，都是中国的医生，肯定是本地化啊。我不知道你本地化是啥情况。王晨不再担任院长，换上了吉训明。哦，我没有看到，吉训明25年3月才当上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副党委书记。八月调到协和当院长和校长，我认为王被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很大。哦，那就是，应该是的了。八月去的是吧？那就是这次出事儿了，他就下来了。我不知道啊。哦，那就是大佬也出事儿了啊！大佬也出哦，这个董小姐能量大吧？能量很大，结果王晨都下了。八月去协和当院长，当校长。院长，他不是王晨，不是协和医院的院长，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中国医科大学院的院长，啊，王晨是两个院长。那我要查一下，我没留意这个啊。情况我关注王老师很久，被裁员后高强度一边听王老师的播报一边做自己的事情，被王老师用真实但带有同理心和希望的播报陪伴。目前外包和平台收入已经能够满足生活。今年到七月份之后，我总有一种人身安全难以保证的强烈直觉，总觉得身边的秩序将会崩毁，于是拿出积蓄准备刷语言跑路。我也不知道这个选择如何，但是一切总比坐以待毙强。多做准备是好事，多做准备好事啊，比什么都不，我们要保持对外界的警觉，这个很重要，这是人类繁衍到今天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由啊，所以我们要对外界保持警觉。保持警觉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能力会提升啊，会提升啊。刚才这个网友说啊，我看的负面信息多了，我自己就有点放不开，有点不舒服。这个也不奇怪啊，这也不奇怪，因为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就是，你放在暖房里啊，然后实际上那是一个人造的环境。那如果你从暖房里拿出来放到外面去，你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但是你不能永远不适应，你会慢慢的适应的啊，这没啥。提问，我一直有个疑问，全球变暖为什么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在经济发展和红利分配中，我们普通人并没有直接收益，钱和资源似乎也轮不到我们。那为什么要谈到节能减排的时候，很多人却说你也要行动起来？气候变化看起来是个全球性、结构性的问题，主要的责任和决策权似乎在政府和大企业手里。那么为什么他的责任和义务会落到普通人的身上？网友答，所谓的你也要行动起来，并不只是从你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等层面着手， 更多的是用你个人的影响，比如给你所在的地区国会议员打电话，呼吁立法，让大企业承担更多的包装材料的回收责任。我对气候变暖或者是环境，我认为要治理环境污染，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想办法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这个没有任何条件可说。但是我对气候变暖这个议题我是有看法的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人类对地球的影响，特别是在温室气体的影响上，人类的行为微不足道，对地球来说啊，你看一下海洋里面的，在地球当中，大家知道在地球上碳的储存最多的地方在哪里？碳储存最多的地方在海洋里，在海里面啊，它在海里面，实际上那个它存在的数量，它存在的规模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大家要知道，一场这个火山喷发和我们人类做出的排放没有一个可比性。所以实际上在所谓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道德绑架的问题。但是我对环境污染我是高度认同，我认为要治理环境污染，要阻止像这个自然界排放，我认为是要。但是气候变暖这个议题，我认为中间有巨大的道德绑架啊。因为我认为环保领域有很多没有讲的自然事实啊。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用意，就是我希望能够让这件事情变得更惊悚，更加能够触动人类。但是这些惊悚的言语并不是真实的。我认为并不是真实的啊。因为地球的温度上升跟地球的温度下降，你看一下这个地球的这个叫气候史，你就知道地球的气温是上下非常的剧烈。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和我们地球变暖根本不算啥。你看一下地球的气候史，你就知道地球变暖根本不算啥，地球降温也不算啥，真的不，人类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大能量啊。观点，王老师你好，跟您说你的节目我每档必听，听完才安心，否则心里感觉有缺陷。你的节目有粘性，我想和我有一样感觉的听众不会是少数啊，谢谢啊，谢谢你的支持啊。观点，中共建政以来就是用所谓的援助来交朋友，现在依然如此，但悲催的是现在很多所谓的老朋友已经民主化，遇到政党轮换就会和中共翻脸不认人，之前付出的全部打水漂，更丢人的是全世界都不被待见的塔利班被中共请到北京，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何等的不要脸。 OK， 情况王老师说听完两档的节目的人不多，有不少人听友说每天听完两档，我也是这样，上班路上听昨晚的节目，下班路上听上午的节目，或者做饭干家务的时候听，两档节目并没有重复，都是很丰富的信息，谢谢王老师啊，谢谢啊，谢谢你的肯定，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欣慰。其实这两天网友一直在跟我讲，我两档节目都听完，大家知道我有多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们做两档节目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做一个最大的饼啊，那能够满足这最大的饼是尽量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那结果发现这个原来我们做的最大的饼很多网友是吃完的，那真的很高兴啊，真的是很高兴，因为我们没有，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浪费啊，非常高兴啊。情况我在大阪买一户建，很多江浙沪的人把大阪的房价炒高了，日本居住环境很不错，我的鼻炎都好了， 食品安全标准很高，超市关门前半个小时可以买到半价的金枪鱼，三文鱼寿司、刺身、和牛、蔬菜、水果，生活起来很方便。我已经有了5年长期签证，下一步就是申请永居。我是2019年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谢谢王老师。2022年八折卖了一套浙江的房子，现在还有一套别墅也在卖啊。情况，中国的医生，论文买的，科研买的，答辩送礼，晋级晋职称送礼，什么各种科技人才都是走关系送礼搞来的，很多检验科的都是子弟，有的就是民办本科毕业，数学、物理、化学高考个位数的大把，更可怕的是大把没有手术指征的病人被话术所骗把手术做了，但凡有点良心做不了医生。我不敢说这个话，但是真的中国的医生他的诚信是有问题的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医疗系统把医生推到了第一线，就把医生的这个叫什么绩效推到了第一线，医生的收入跟他的绩效是挂钩的，这不是某一个医生，是所有的医生都是这样，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就是他开多少药，开多少检验单，跟他这个月的工资奖金是有关系的，那你不瞎了吗？这不是一家医院，全部医院差不多都是这样，那你怎么搞？这里面就是医术我们另外再说，就光这一条，你能确定你拿到的那个药是最合适的药吗？对吗？情况，董小姐、杨兰兰这种天龙人，不对，这是前面那个啊。情况，我一位长辈，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某科领导，20年前第一次去北京，他请吃饭，突然跟我说党太腐败了，党真的太腐败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突然提这件事，只知道这位长辈很后悔没跟来台湾，留在北平。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有感而发，所以这些问题早就有了，只是董小姐爆出来。对，这其实跟董小姐没关系，跟肖飞有关系。肖飞把他老婆搞翻了，结果整个的窝给炸了。情况，董小姐和杨兰兰这种天龙人在中国有很多，让你对权力机构掌权者瞠目结舌。这次在四川法考培训机构，有个亿万富翁报名参加培训，自诩为老律师，其实就是中共式的法律体系下的关系案源的投机者，连法考都没有通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一股子暴发户的气质。我想不明白这样一个人怎么混到十几亿身家，还有一个律所都做不明白，结果一打听，别人哥哥是前陕西省委书记，江苏省的省委书记。情况，医疗系统的腐败不需要董小姐的段位，现在一线城市大医院的主任级别可以秒杀寒窗苦读的学子啊，比如主任们都是同窗，他们的孩子交叉读对方的研究生或者博士，到对方的医院或者科室，这种资源都是隐形的，外人很难察觉。这就太多了。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愤怒，为啥？还是那句话，近亲繁殖搞不出什么好货来。近亲繁殖搞不出什么好，不是白化病啊，是退化。近亲繁殖会退化。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